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说道，扫罗知道耶和华的恩高不与他同在了，但他还是抓住那不属于他的东西。这次我们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看到扫罗被交在大卫的手中，这是报仇的最好时机。大卫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我们来查考撒母耳记上24章1节，看看大卫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弟兄姐妹，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好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1到13节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隐基底就是野山羊的意思。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大卫和他的随从藏在洞内，扫罗呢恰好进去洞里，就在他们旁边大解。跟随的人对大卫说，哈哈，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大卫啊把扫罗的袍子割了一小块。他心里想，啊，这不对呀，这家伙是君王，怎么可以割他的袍子？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当然这些随从都想把扫罗干掉，但是大卫不准他们这么做。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恶事出于恶人，这是一句很有趣的箴言。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会犯罪，因为他就是一个罪人。你看，我们常会想，因为我犯罪了，所以我成为一个罪人，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犯罪。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呢是有很重大的差异。只有偷马贼才会去偷马，如果你不是一个偷马贼，无论环境如何你都不会去偷马。去偷一匹马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偷马贼，只是证明了你是一个偷马贼。如果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偷马贼，那么你也绝不会去偷一匹马。对于罪，这是同样的道理。去犯罪并不使你成为有罪的人，它只是证明了你是个罪人。我的天性就是个罪人，如果我试着去否认自己有罪的本性，我就是称神为说谎者，那么神的真理就不在我心里了。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都是罪人，也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是个罪人，那么罪就是这天性的果效，或者说就显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犯罪是因为我是个罪人。虽然现在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我现在被算为义，因此这些公义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义人，而是因为我是义人，所以我能行公义的事。因为神在我生命里所做的工作使我成为义人，所以呢，我现在就能够行出种种公义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点，绝不能相信这个思想上的谬论，因为我行了公义的事，所以我就是个义人，并不是这样的。恶事出于恶人，如果你是个恶人，那么恶事会不断的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这些恶事并不会使你成为恶人，它只是证明你是个恶人。因此这句话呢，是古代一个有趣的箴言，这确实是个真实的箴言，它的思想与圣经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撒母耳记上24:14-20说，大卫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枣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啊，很短的说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扫罗知道大卫将要做王，他仍然尽全力去对抗。他知道神的心意，然而他仍然尽力的去对抗神的旨意。圣经在以赛亚书45:9里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有多少次人们明知道神的心意，却仍然试着去对抗？这虽然是悲哀，却是真实的事。现在扫罗这么表示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撒母耳记上24:21-25说，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大卫起身下到巴良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 加密的山脉是由东向西的走向，它是由海法港开始往东边延伸。实际上米基多这个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属于加密山区的低地，大约位于这个山脉地区东边的尽头。而拿巴正带着他的仆人在这里剪羊毛。撒母耳记上25章3-17节说，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竟然被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那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拿巴的仆人去找拿巴的妻子，他们说，嘿，大卫派他的仆人来向我们的主人问安，然而主人却辱骂他们，这样是不好的，因为大卫的人对我们很好，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他们也没有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东西，而现在祸患来临了，我们无法和他谈这件事。你知道主人这种性格，没有人能和他说上话。撒母耳记上25章18-25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袋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轰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拿巴这个字啊，带有愚蠢的意思。拿巴的妻子说：不要理这个人，他为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的愚顽，他就是这样的人。25-29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弦甩石一样。亚比干在向大卫求情，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带来了许多的食物，而且她也完全明白状况。你知道的，为什么要自己去报复呢？神会为你报仇的，大卫神会看顾你的，你就原谅这个愚顽人的愚昧事吧。撒母耳记上25-30-33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你不为自己报仇，除灭这个人和他一家，将来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这个愚蠢的人呢，没有攻击你的需要。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对我来说呢，这显出了大卫的伟大。有些人呢是如此的愚昧，因此他们不愿意去接受女人的劝告。你知道的，人们会想：哎呀，我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因此呢，他们不愿意去听任何人的劝告。他们不只是不听妇人之见，而且呢，往往不听别人的话。然而这里呢，恰恰显出大卫的伟大。啊，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感谢你过来拦阻我亲手报仇，没有犯流人的血。大卫认为这个劝告很好，他尊重这个劝告，他也为了这个劝告而称赞亚比该。当然亚比该有许多特质，她是个非常聪明良善的女人，她确实是个非常杰出的女人。第34-37节说：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只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拿巴对于亚比该的行为是如此的愤怒和沮丧，因此呢，他整个人变得冷漠，他的心已经死了。事实上，他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撒母耳记上25:38-43，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亚比该非同凡响的一面。他说，啊，让我为你洗脚，让我为主的仆人洗脚吧。他真是个非常恩慈的妇人，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因此呢，这里显示出一种疯狂的混杂婚姻开始了。当然了，当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反而做出了更愚昧更极端的事。好了，我们今天呢，经文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的上，请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大卫听取了亚比该的劝告，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让我们再次看到大卫的心和他的性格是何等的美善。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今天要向您请教怎么样消除怒气这个问题。我们讲到扫罗因妒忌大卫而产生愤恨，进而想要杀害他。这个听众问的恰是时候，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是否应该实在的照做？如果不在日落前处理所有的怒气，是不是因此而犯罪呢？
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换句话说，我们都要去饶恕人。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要含怒到日落。如果你能够处理好，就要去处理你的怒气，这样呢，你至少会晚上睡得更香甜。如果你没有在睡前处理完你的怒气，那它就会使得你整夜失眠。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将解释大卫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要放过扫罗，不杀掉他。请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